第15集，一村子的狗叫起来。
家里冷冷清清的，见信媳妇儿也无心吃饭，灯也不开，在沙发上歪着。
吃晌午饭的时候，好像没有看见春明。不，又好像是看见了。见信这东西，早些年还算是老实，即便后来当了干部，对我还有我娘家也还算尽心。
见信媳妇儿正想着，门帘一动，一阵香风，望日莲进来了。
婶子好闲情啊。
这望日莲是村子里出了名的风骚货，我向来都躲着，怎么今儿个倒找上门来了。快坐吧。哟，穿得真好看，就是这天冷了，你穿这么点儿扛得住吗？我找件衣服给你披上吧。
婶子是不是笑话我呢？
哪里话，我不过是怕你冻着。
婶子你也不必这样虚情假意的白绕圈子，你当我不知道村子里的闺女媳妇们见了我宁愿绕道走，我这名声是叫我自己弄坏了，你怨不得旁人。我清清白白一个黄花闺女家，谁愿意往那泥坑里陷呢？可是我又能怎么着，我是一步走错步步走错，你怨不得人家往我身上泼脏水扣屎盆子。
都说是望日莲不正经专偷汉子，可听他这口气倒像是有一肚子冤屈苦楚，也说不定。可见是人心隔着肚皮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书啊。
婶子今儿个要是愿意听我一句半句，我就把一颗心掏出来捧着给了婶子。
愿意愿意，怎么不愿意？
我叔他现今在台上多少眼睛盯着，恨不能他立时三刻有个错份，好治他一下。这几年下来，我叔他得罪了多少人。婶子你是个聪明人，村子里那些个人都长了一双势利眼，哪个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今儿个这点子事儿也不算什么大事儿。我说他天天忙乱又正在得意处，我不肯想这些，婶子你却早该料到的。
那依你看该怎么着？
最好呢是去找找大权，大权上头有人，好歹也能遮掩过去，最不济就是破费一点，能把这事儿了了，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还有一件事，我说他也算是村里头的头面人物，就是有一点子花花草草的事儿，你也算不得什么。男人嘛，哪个不是眼馋肚子饱的，要是规规矩矩的也就不叫男人了。只是有一样，现今这阵子不比往常，婶子你兴许不上网也不看新闻，现今上头风声紧得很，这些个男女的事儿落在老百姓身上倒也罢了，要是落在围观的人身上，哪怕是沾染上一星半点也是不得了的大事儿，有多少大官都栽在这上头了，何况我叔这一级的。
那照你说该怎么办呢？
婶子别急，这个倒也容易，只要把那招惹是非的玩意儿一剪子剪了，一辈子也就清净了。
你这闺女，亏你怎么想出这个来。
那望日莲却不知道从哪里变出一把剪子来，只蹭蹭两下子便把一颗心掏出，热腾腾扔过来。
婶子不信就看看我这个。
见信媳妇吓坏了，一声大叫便悠悠行转来，屋子里黑影更重了。见信媳妇摸索着开了灯，一颗心油子扑通扑通跳着。
真是怪了，怎么就梦见了那望日莲？今儿个白天好像是见望日莲他娘了，穿着个格子围裙，和一帮妇女们叽叽嘎嘎剁馅子。
见信媳妇儿又仔细想了想方才那梦，还有望日莲那句话，脑子里忽然像是闪电一般，一瞬间变得雪亮。见信的电话还是不通，见信媳妇儿定了定神，一颗心倒慢慢平静下来。夜风越发寒凉了。一早晨，团聚媳妇儿就唠唠叨叨的埋怨团聚软柿子由着人家揉搓， 又骂广聚这个不要脸的连自己亲哥都坑，团聚被他唠叨的越发烦恼了。
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？
你要是刚硬一点，怎么就显出我来了？
我怎么不刚硬啊？我就是对你妹子不刚硬。
我妹子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说是你那好兄弟啊？
两口子正吵嘴呢，听见外头有人叫，就都不说了。来人是村南的根莲，也不进屋，就在廊檐下的一个凳子上坐下来。
我给你倒杯水。
嫂子你甭忙，我又不是外人，我说句话就走啊，孩子还在家里躺着呢。哥呀，但凡能过得去，我肯定不过来朝你张这个嘴啊。去年的工资你说年底结，年底了你又说开春结，开春了你又说麦田结，如今眼看着麦子就要开镰了，到底怎么样你也给个准话啊。
哎，你也不是外人，我就不跟你藏着掖着了。这二年买卖不好做，外头跑着不少账，手头一时周转不开，容我一阵，我把外头的账们收一收，等手头松动头一个给你结账。
哥呀，不是我信你，你让我信你哪一回呢？谁不知道工人们上一年的工资都还欠着呢。
我这么大个人了，说一句算一句，过了麦田我就是砸锅卖铁头一个给你。
我爹输水呢，老毛病犯了，还有添了这个孩子，哪儿哪儿都等着钱花呢。多了没有？没少的呀，我过来一趟你就忍心让我空着手走？
当初谁哭着喊着要进厂子上班呢？求人的时候怎么就忘了？这样步步紧逼的什么意思呢？
怎么是你们欠我的钱，不是我欠你们的？欠钱的都有理了，天下还有没有说理的地儿了？
守着一个能干的好嫂子还能缺钱花了？
你说谁呢？
谁硬了就是说谁。
哎呀，少说一句行不行啊？少说一句能把你当哑巴卖了呀。
根莲走了，团聚蹲在地下不住的唉声叹气。
你这样子管啥用啊？
那你说怎么样管用？
我一个娘们家你倒问起我来了。
这会儿你又成了娘们家了啊？怎么平时倒像个猛张飞五马长枪的？
你就是在我跟前有本事窝里横。
团聚眼看着又要吵起来，心里烦恼就出来了。街口立着几个闲人，都是一些个老头老婆，
还没有数伏天就热起来了，麦子们早就熟黄了，金锭子似的在风里一起一伏的等着收割。村北这一大片儿早先都是庄稼地，如今建成了工业区，空气里有一股子臭烘烘的皮革的味道，混合着麦子干燥的焦香，还有泥土湿湿的腥气。不知道谁家性子急，地头上早割了一起，好像是一个人剃头剃了一半就撂下了。老五赶着一群羊慢悠悠过去了，呛人的灰尘腾起来，夹杂着热烘烘的羊膻味儿。
远远的大全在厂子门口立着，低头看手机，等团聚到了跟前他才看见了。
这么早啊，忙不忙呀这阵子？
哼，我倒想忙嘞。
看你一脑门关子，怎么了？
哎，叔，你故意的吧？笑话我？
哪能呢？
外头跑着的账黑多，工资也发不下来，工人们都闹了。
不能吧？你团聚不是工资高吗？两口子都是活菩萨，人们都争着往你厂里跑呢。
叔，你净数落我，看我笑话是吧？
难不成我说错了？
一句话也说不清。我如今是老鼠钻进风箱里，两头受气啊。
照说呢，我们都是干这一行的，同行是冤家，有些话我不该说。
你说叔，你说。
你叫我一声叔，我就把你当侄子看待。你这人哪儿哪儿都好，就是有一样。
怎么了呢？
对人心眼太实了， 做买卖的，这是大忌讳。
那要怎么样呢？
不说别的，就说那些个工人，你越是把他们当人，他们就越不把你当人。一个打工的就得知道自己的身份。听说这几天有闹的，谁闹开了谁，看谁敢再闹。我就不信了，有谁还能跟钱过不去。
团聚刚想再问，大全的手机却响了。大全朝他摆摆手，自顾去接电话。工厂旁边是一大块空地，一群妇女蹲在地下钉皮子，叽叽嘎嘎笑着。老远见了他，也有叫老板的，也有叫叔叫舅叫哥的，也有的喊老板这么热天吃犒劳不，给买冰糕吃呗。太阳在天上晒着，又大又毒，妇女们头上顶着湿毛巾，一个个晒得黑黑红红。他正要开口，却一眼看见喜珍也在里头，顶着一块湿毛巾捂得严严实实，整个人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。团聚有心叫喜珍出来，但人多眼杂的，只好罢了。团聚躲进厂里，老倔头正在屋子里看电视，从监控器里看见团聚来了，赶忙把电视关了迎出来。
老板来了，今儿个早啊。
人们还没来啊？
刚来一批货，脚边的都来了。
团聚一看，果然院子里停着一辆卡车，顺春正指挥着几个人卸货。团聚又躲到车间里，见转鼓正轰隆隆转着，几个工人光着膀子预备着出鼓，心里略略松了些。团聚刚在办公室坐下，工程师老陈就过来了。老陈是南方人，白白净净的，一看就很有文化的样子。团聚掏出烟来扔了一根给他，自己也点上一根，两个人就吸烟。
哎呀，老板呀，有个事情都跟你说一说了。
嗯，怎么了呢？
我老家出了点事，我得回去了。
哎，那好说，我准你假，没啥大事吧？是孩子呢还是老人呢？
事儿倒不是很大的，老板呐，不瞒您说呀，我是不想干了。
怎么好好的就不干了呢？
这几年呢，老板你待我是不错的，照说呢我不该是半路撂挑子的，可是有一句老话呀，这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嘛。我也是有家有口的人了，背井离乡的出门在外不容易嘛。我也不过就是想多挣几个钱，回家去给孩子们买房子，这不为过吧？
哎，不为过，不为过。你是不是嫌我这工资低呀？不是刚给你涨了吗？
是啊，涨是涨了，可我一分也拿不到啊。上年的工资到今天还没有见到影呢，今年眼瞅着都过去一半了。
哦，老哥，你我同岁，比我大几个月，我就叫你一声哥，咱们共事也有几年了，你说我这个人怎么样呢？
老板呐，你是好人，肯定是好人呐。
我这买卖的情况你最清楚，你吃住在厂子里，有啥能瞒得过你啊？如今就是外头的账要不回来，周转不灵啊。你容我办你就办你。
不是我不信你，老板，你但凡要有点手腕的话，就不会给人家坑了吗？
你也知道了。
谁不知道啊？整个方村谁不知道这件事情啊？
哎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这是家丑啊，我都没脸提呀。
按道理来说，你们是亲兄弟姊妹，我不过就是个外人嘛，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，可我就是看不惯呢，怎么就那么坑自己一奶同胞啊？老板，你也是太心慈面软了，敞开了供着他们发货，贷款到一分钱也收不回来，有一回二回你当不知道，到了三回四回怎么还这样由着他们呢？
都是亲兄弟，能怎么样？
我就纳了闷了，你念叨的是亲兄弟，人家在城里啊，楼啊车呀全都买全了， 厂子也盖起来了，如今你这个厂子倒被掏空了，眼瞧着就要倒闭了，这么大的难处怎么没有一个肯站出来呀、啊？大话都不敢说一句，谁当你是亲兄弟了？算了算了，算我多嘴了，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想走了，不想干了，上一年的工资还有这半年的，你看能不能给我结了呀？
老板，老板，有人找嘞。
从南看饭馆出来，团聚深一脚浅一脚的，才觉出来有点醉了。正是中午，街上人不多，团聚伸手从一棵矮树上揪下片叶子，放在唇边吹了两下，没声，又扑的一口吐出来。这时候旁边门里头出来一个妇女，叫团聚老同学。团聚想了半晌，也没有想起来是谁，只是觉得面熟得很。
哎呀，当了老板就不认识人了呀。
哎呀，你看我这记性，对不住对不住，不认识谁也不能不认识你啊。
我说呢，念书那会儿咱们是前后桌。
可不是，你一点都没变。
你笑话我吧，都老太婆了。
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
今儿个是永丽他爹三七，我来烧三七纸来了。论起来，我婆家跟永丽他爹是干亲，如今红白事兴的大，干的湿的都动，烧完纸我还得回去上班嘞。
在哪里上班？
正说呢，我在城南一家厂子，那厂子也不怎么行，有一天没一天的。
谁家呀？是不是牌坊底下道西那一家，叫个飞龙皮革的？
可不是嘛，你怎么知道？要不是今儿个碰上了，我也不好找上门去麻烦你。
不是我不仗义，实在是我这厂子这阵子出了点问题。
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嘞，你这大老板拔根汗毛比我们的腰还粗，少在我跟前哭穷吧。你都这样，我们小老百姓还活不活了呀？
团聚好说歹说，彩萍哪里肯信，团聚左右无法，只有应下来。太阳毒辣辣晒着，村庄好像是被晒晕了。团聚嗓子一痒，就想开口唱，一只花狗却冷不丁朝他叫了两声，倒把他吓了一跳，刚要训斥一句，却见广聚家大门半开着。
哎呀，这小子什么时候回来了？我竟然不知道。广聚这小子如今真是阔了，早先我还半信半疑，这大房子大院好车的，不得我不信了。小时候一个白面卷子都要掰两半，一块糖都要咬开来吃，我手把手教他做买卖，手把手把他扶上，还要送去。怎么可能？我竟叫这个亲兄弟给坑了。
旁边院里一大串四月仙从栅栏缝隙里钻出来，鲜肥碧绿。团聚憋得难受，看了看四下里没人，就躲到栅栏后头，冲着那菜园子尿了一泡，正系裤子呢，恍惚见喜汁儿骑车子过去了。
哎哎你看你就是个财迷，这么热天也不歇着。
是呀，我倒是想歇着呢，就是这么个劳碌命。
这么大热天白坐着还出汗了，挣钱也不是这个挣法。
怎么挣呢？你这大老板倒是教教我。
我
钉皮子就是要趁着日头好，越热越要赶着钉呢。
知道，这我还不知道，往后这种活你甭干了，也是有年纪的人，家里两个大汉们家怎么就老是你冲在头上？
你也是怀里揣爪梨，捞不着心。我的事儿不用你管，横竖累不死人，你还是把自己的事儿弄一弄吧。
我有什么事儿啊？
还嘴硬呢，要是有法子就把工人们的工资算一算，一人一张嘴，这么多张嘴，一个人说一句唾沫星子就能把你淹死。
你是听见啥话？
装，你再装，方村能有多大呀？我都听说了。
张飞吃豆芽，小菜一碟儿。你只管把心放回肚里，这点的事儿，还叫个事儿？
谁管你呢？ 你又不是我杀人。团聚见喜珍这个样，立马就酥了半边，也不顾左右有人没人，伸手就要拽他。喜珍急得没法，一口咬在团聚的手腕子上。团聚吃痛，抬头看时，喜珍早骑车子走远了。
酒这东西，说好便好，说不好，实在是不好。喝了这么一点子酒，就乱了阵脚，真是没出息。这么多年了，对喜珍儿轻视，他也忘不了。早些的那些个事儿，恩也好，怨也罢，都是年轻时候的事儿。年纪越大，就越是记起救人救事。是不是果真是冷呢？
团聚一进家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掀开帘子，却见他媳妇儿只穿了一件家常的裙子在床上歪着呢。
又去哪里喝了？成天就知道灌那二两马尿，灌了就灌了，还要挂出幌子来，浑身酒气，非得醉成这个样。
哎呦，
团聚皱着眉头吸烟，一根接一根。他想起大全的话，谁闹开了谁。正想着，建起来电话了。
大全这家伙果然是个有气魄的，可大全的买卖做得有多大，我这一个小厂子怎么能跟大全比呢？我不过仗着待人厚得人心，才把这一摊子撑下来。可谁会想到这世道还不讲道理了。就像大全说的，你越是把人家当人，人家就越不把你当人。
正想着，建起来电话了。